接下来播报国际新闻。韩国总统办公室星期三称，韩国与美国恢复还是暂停联合军事演习需经过两个盟国的磋商，但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稍早前，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说，美国此前暂停了与韩国举行的大型联合军演，作为善意呼应特朗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的一项举措，但美军目前没有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的计划。马蒂斯还说，此前美韩暂停了好几项大型联合军演，但一般性联合军演一直在继续。马蒂斯是在五角大楼回答记者提问时做出上述表述的。青瓦台发言人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韩美双方此前针对暂停联合军演做出的决定只涉及原本安排在今年举行的几项军演，对这一协议做出任何更改前都需要经过双方的磋商。马蒂斯部长称，不再继续搁置美韩联合军演是否只从明年开始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因而不涉及修改此前的协议，这一问题的答案目前不得而知。不过韩国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的有关说法显示，马蒂斯在发表上述谈话前可能未事先与韩国方面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2日在星期三会见金正恩之后对媒体说，美国将停止与韩国的联合军事演习，称这些演习是具有挑衅性的战争推演。他的那项宣布显然令韩国方面以及驻韩美军感到意外。当被问到美军恢复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是否仍然具有挑衅性时，马蒂斯称他也说不准，而且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可能会影响美国与朝鲜的半岛去核谈判。就在美国与朝鲜有关半岛去核化谈判搁浅时，平壤呼吁首尔继续履行南北方领导人今年四月达成的板门店宣言。朝鲜官方报刊星期三发表文章说，北方和南方应该撇开外部势力，以我们人民自己的意愿和力量努力解决南北统一的问题。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称，过去几个月来，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进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取得进展。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谊会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主持记者会时作出以上表述。马蒂斯说，美军正在三个领域落实今年一月新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其中包括强化同盟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以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演为例说，美军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努力打造盟友关系，强化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地区31个国家设有训练项目，培训和帮助他们提高防卫能力，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两位官员在记者会上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马蒂斯提到的环太多国军演今年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理由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而邀请美军帮助提升本国防务能力的一些亚洲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上正面临中国的威胁，这些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印尼国防部长星期二访问了五角大楼，马蒂斯部长的发言人说，两位防长同意跟地区其他伙伴国一道扩大合作，提高对海域安全局势的认识。三架法国阵风战斗机上周末抵达马来西亚的舒邦空军基地，与马来西亚空军举行联合训练。法国空军还向马来西亚派出了一架 C-130 运输机、两架 A-400M 运输机和一架 A-310 军用飞机。法国战斗机此前在澳大利亚和澳大利亚空军进行了联合演练。法国近年来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重视，法国海军和空军都增强了在亚太地区的存在。法国空军战斗机还将访问其他东南亚国家。法国最近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表示关注，法国国防部长说，虽然法国不卷入南中国海的主权争端，但是法国维护国际秩序的规则以及在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8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今天呢，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今天 Stuart 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许应该说发生了一件对 Stuart 家的小儿子 Robbie 至关重要的大事。
Robbie 马上就要高中毕业了，他利用平时的空闲时间到一家信件速递公司打工，挣了一些钱。他记得明明把钱放在卧室柜子的抽屉里了，可是东翻西找怎么也找不到了。
Robbie 的嫂子 Marilyn 正好也在家，他一边要 Robbie 不要着急，一边帮他一起找，结果他发现钱还在家里。那么是在哪里呢？听完课文你就知道了。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Dresser, D-R-E-S-S-E-R。 Dresser 是名词，是指带抽屉的柜子。
Drawer, D-R-A-W-E-R。 Drawer 是个名词，意思是抽屉。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是名词，是指要洗的或洗好的衣服。
Cash, C-A-S-H。 Cash 一般用作名词，意思是现金现款，但是在课文里是用作动词，意思是换成现金兑现。
Check, C-H-E-C-K。 Check 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支票。
Paycheck, P-A-Y-C-H-E-C-K。 Paycheck 是名词，意思是工资。
Dryer, D-R-Y-E-R。 Dryer 是名词，意思是烘干机。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形容词，意思是积极的、肯定的。
好，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我们刚听了课文的英文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同时呢，逐句翻译成中文。第一段说的是 Robbie 发现他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找不到了，他翻箱倒柜的找，可是一点踪影也没有，急得他喊妈妈来帮忙。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哎呀，糟了，我的钱不见了，会在哪儿呢？我知道我把钱放在这个柜子里的一个抽屉里了，不在这个抽屉里。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 $45.85. Mom, where are you?
也许在另一个抽屉里，$45.85。妈，你在哪儿？妈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What's up?
Robbie, 是我，你妈妈不在家，我在洗衣服，有什么事吗？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Marilyn, 我的钱不见了，我放在我的柜子里了，最上面的抽屉里，现在找不到了。
Wait a minut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等一下，从头开始讲。
Robbie 说 Oh no， 这里的 no 并不是我们平时表示否定的意思。 Oh no 是表示感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坏了，不好了，通常呢是在发生不好的事情感到懊恼懊悔的情况下用的。
Robbie 找不到钱就找妈妈来帮忙。哎，说起来啊，美国的青少年独立性很强的，很多事情都自己做主。比如说 Robbie 一边上高中一边打工，很多美国高中生都是这样的，而且啊，一切都是自己联系，不靠父母。所以说啊， Robbie 会急得要找妈妈，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心情是有多么焦虑了。
Marilyn 是 Robbie 的嫂子，也就是他哥哥 Richard 的太太。不过在英文里，像嫂子也就是 sister-in-law 这种形容亲戚关系的词，通常只用来形容关系，而不是称呼。另外呢，英文里有亲戚关系的称呼也比中文里简单。 Sister-in-law 既可以是嫂子也可以是弟妹。那英文里 sister 这个词既可以是姐姐也可以是妹妹，同样 brother 可以是哥哥也可以是弟弟。
哎，要严格的说啊， sister 就应该翻译成姐妹， brother 就是兄弟。可是啊，中国人要说的更具体，不是姐姐就是妹妹，不是哥哥就是弟弟。
还有一些英文词也很有意思，比如 laundry， L-A-U-N-D-R-Y， laundry 既是要洗的衣服，也可以是已经洗好的衣服，一个词就包含中文里两个意思相反的词，脏衣服或者是洗干净的衣服。
嗯，像 Marilyn 说的 I am doing the laundry， 这啊是在洗脏衣服。但是你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要去取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I'll pick up the laundry. Laundry 的意思呢，在这里就成了洗好的衣服了。
Marilyn 问 Robbie 有什么事的时候，没有问 What happened 或者 What's the matter， 而是问 What's up， 怎么了？这是非常口语的说法。很多人在和熟悉的人打招呼的时候，也不用 How are you， 而是说 What's up。这就相当于中文里说的怎么样。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Robbie 对 Marilyn 说，那钱是他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丢了让他感到很心痛。 Marilyn 安慰他说，钱很可能就在家里的什么地方。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昨天我从快速信使服务公司拿到了工资支票，$45.85。他们把支票给我兑现成了现金。我回家以后就把钱放在最上面的抽屉里了。
You're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我肯定，一切都白干了。我骑自行车走的路有100英里，我得到了什么呢？我把钱丢了。
Robbie, 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Robbie, 钱啊，肯定还在家里，别着急。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别着急，你说的轻巧。
Paycheck 是工资支票，美国发工资啊，很少用现金。全职员工的工资呢，通常是通过电子转账直接进个人银行的账户。但是像 Robbie 那样打零工，钱数很少，所以很多公司呢还是采用传统的 paycheck 的方式。
拿到 paycheck 以后呢，可以到银行去把它换成现金，把支票换成现金，在英文里呢就是 to cash a check。Cash 做名词的时候也是现金的意思。Have you got any cash on you? 你身上带现金了吗？ Would you like to pay cash? 您想用现金付账吗？
美国人一般身上不太带现金，到外面买东西现在大多用信用卡，有的人呢就把它称为塑料钱，因为信用卡呢都是塑料做的。有了一张信用卡呀，想买什么都行。
Marilyn 问 Robbie, You sure it's gone? 你肯定钱不见了。从语法上看啊，这句话是不对的，因为它没有动词。正确的说法应该是 Are you sure it's gone? 但是省略动词的现象经常是在口语里出现的。比方说，一个人摔了跤，旁边的人问他 You OK? 你没事吧？实际上啊，应该是 Are you OK? 要注意的是，在回答的时候可不能省略，你必须说 I am OK, 不能说I OK.
对， Robbie 在回答 Marilyn 的问题时说 I'm 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这个词的意思是肯定的，正面的。Robbie 说的意思就是我肯定。
肖华， Robbie 骑车到处去送信，要是真的把挣来的钱丢了的话，也真是白辛苦了。
是呀，所以他说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一切都白干了。这句话里 for nothing 就是徒然，白费力气。比如 We trained for 3 months for nothing， 我们白白培训了3个月。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Marilyn 建议 Robbie 到银行去开一个账户，这样就不用把现钱留在手头，什么时候用钱呀、啊？开张支票就行。Marilyn 还答应先帮助 Robbie 把钱找到。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你知道我怎么想吗
？What?
什么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你呀、啊，好像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A checking account.
支票账户。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对，你买东西的时候用支票来付款，你的钱安全地保存在银行里，而不是搁在你最上边的抽屉里。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我从来没有过支票账户。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 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用起来很方便，银行给你一本支票，每张支票上都印着你的名字。你想在支票上写多少钱就可以写多少钱。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你就帮我找钱行吗？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我得先把洗干净的衣服放进烘干机，只需要一小会儿。
It sounds like...
句型后面呢也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方说 It sounds like we won't be able to go to Las Vegas together. 看来我们不能一起去拉斯维加斯了。在课文里 Marilyn 说的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看来你需要一个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是美国银行一种最普通的账户。客户把钱存在账户里，用钱的时候只要开支票就行。
支票本是 a book of checks, 或者呢是 a checkbook。按照 Marilyn 的说法，你想在支票上填写多少金额就可以写多少金额。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对 Robbie 来说，支票账户也许比现金好一些，至少不会丢啊。但是 Robbie 现在最关心的还是要先找到那笔钱，所以呢，他请 Marilyn 帮他一起找。
Marilyn 说，他需要先把衣服放进烘干机里。It'll only take a second.
Take a second 意思是需要一秒钟。人们经常说 Wait a minute, 或者是 Wait a second, 这样其实都是等一会儿的意思，是指时间很短，可不是真的一分钟或者一秒钟。
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Marilyn 和 Robbie 正要找钱的时候，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Marilyn 恍然大悟，她找到了 Robbie 的钱，但是在哪里呢？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好，现在咱们再上楼到你的房间去仔细找，好吗？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我们可以设法找，但是我认为你什么也找不到。
Wait a minute. 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等会儿，我想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烘干机太吵，我什么也听不见。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就在这儿，看。烘干机里呀、啊、有硬币，哦，这儿还有一些湿的美元纸币。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哈，那是我的钱，那是我昨天上班穿的裤子。Marilyn, 我根本就没有把钱从兜里掏出来。
Search.S-E-A-R-C-H Search for 寻找和 look for 意思类似，但是还含有仔细彻底的意思。 Search 的意思是仔细寻找搜查，指仔细的搜查某个地方或者某个人。
对，那么搜查房子就是 search a house， 搜查嫌疑人是 search a suspect。Marilyn 对 Robbie 说 Shall we search your room? 意思是咱们在你房间里仔细找找好吗？
大家都知道 can 是能够的意思， We can do it， 我们能做或者能够做到。这里呢 can 表示能力，但是说 We can try 意思有一点不一样，它强调的实际上后面那个词 try 试试尝试，而不是能力。Can 在这里的意思是可以，更像是 may， 也就是 may 那个词的意思，而且呢还表示说话的人对这样做信心可能不太足。
嗯，再打个比方，我们进行的项目已经拖延了两个星期了，但是有人提出每天多工作两个小时，争取按原定计划来完成项目，你就可以说 We can try， 这就是说你不反对这样做，但是你对这样做是否能够按原定计划完工并不抱多大的信心。 Marilyn 对 Robbie 说 But that's it， 这是什么意思呢？
That's it 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各有不同的意思啊。如果小孩要吃饼干，你给了他一些，然后对他说 That's it， 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就只能吃这么多，没有了。如果在谈判的时候一方说 That's it，那就是说我做的妥协就到此为止，不会再让步了。
但是啊 Marilyn 说的 That's it, 意思可不同哦。他呀，听到烘干机里有硬币的声音，突然醒悟，这就是 Robbie 的钱。实际上，他是在说 ，Aha, that's it, I know where the money is， 也就是 Aha, 我知道钱在哪里了。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Oh no, my money is gone. Where is it? I know I put it in one of these dresser drawers. Not in this one. Maybe it's in the next one.$45.85. Mom? Where are you? Mom?
Robbie, it's just me. Your mother's not here. I'm doing the laundry. What's up?
Marilyn, my money's gone. I put it in my dresser. It was in my top drawer, and now I can't find it.
Wait a minute.Start at the beginning.
Yesterday, I got my paycheck from Speedy Messenger Service. $45.85. They cashed the check for me. And when I got home, I put the money in my top drawer.
You're sure it's gone?
I'm positive. All that work for nothing. I must have bicycled 100 miles. And what do I get from it? I lose my money.
Robbie...It still has to be in the house. Calm down.
That's easy for you to say, calm down.
You know what it sounds like to me?
What?
It sounds like you need a checking account.
A checking account?
Yes. When you pay for things with checks, your money stays safely in the bank, not in your top drawer.
I've never had a checking account.
It's easy to use. The bank gives you a book of checks with your name printed on each one.You write in the dollar amount for whatever amount you want.
Will you just help me look for my money?
First, I need to put the clean laundry in the clothes dryer. It'll only take a second. Okay, now, shall we go back upstairs and search your room?
We can try, but I don't think you're going to find anything.
Wait a minute.I think I know what happened. Do you hear something?
The clothes dryer is so noisy. I can't hear anything.
But that's it. Look! There ar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Ooh, here are some wet dollar bills.
Hey, that's my money. And those are the pants I wore to work yesterday. Marilyn, I never took the money out of my pants pocket.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obbie trying to find? He was looking for his money. Where did Robbie earn the money? He earned it by working for a messenger company.Where did Robbie think he put the money? The top drawer of his dresser. Why did Marilyn recommend a checking account to Robbie? Because money can be kept safely at the bank. What made Marilyn realize the money was in the clothes dryer?She heard the sound of the coins inside the clothes dryer.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8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继续播报国际新闻。 加拿大外交部长弗里兰说，他星期二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进行了非常好的建设性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宣布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时，强调这是一份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协议。美联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总统有意只字不提加拿大。加拿大外长弗里兰随即前往华盛顿与莱特希泽会谈。加拿大是美国的长期盟友，也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目前面临被美国征收汽车税的威胁。一些商业团体和国会议员呼吁把加拿大包括在地区协议贸易协定中。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总统时表示，要重新谈判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与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以及可能很快与加拿大也达成贸易协定会加大对中国的压力。美中两国已先后宣布对对方的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台湾继续多年努力，要在9月18日开幕的联合国大会上再次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据报道，台湾政府准备不请友邦提案，而是以温和理性方式提出诉求。推动者说，这是台湾人民为人权与尊严的自救运动，但一些专家认为，国际现实下，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几率非常低。台湾政府自1993年起推动参与联合国，每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是台湾推动入联的密集活动期。在目前美国对台空前友善，美中贸易战开打，台海两岸关系紧绷，台湾继续面临友邦断交危机，中国自居傲霸全球的背景下，台湾这次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似乎比以往受到更多的关注。多次率团来美宣达入联的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理事长蔡明宪指出，台湾加入联合国得到大多数台湾民意的支持，希望通过国际人士、美国议员以及主流媒体向全世界表达台湾人民的心声，并且能在联大会议上得到公开讨论台湾入联议题的机会。缅甸拒绝接受联合国一个特别调查小组做出的结论。缅甸被指去年动用军队镇压在人口中占少数的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屠杀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联合国调查小组星期一公布了一份有关缅甸军队去年8月在北部的若开邦镇压罗兴亚人的报告。调查小组建议以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对缅甸武装部队司令敏昂莱将军和其他5名将军进行审判。缅甸政府发言人星期三对国家媒体说，不同意也不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任何决议。声明说，缅甸政府针对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社会成员的不实指称，成立了自己的小组进行调查。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最高官员称，过去几个月以来，美国继续在印太地区推进同盟和伙伴关系，并取得进展。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星期二在五角大楼主持记者会时做出了以上表述。马蒂斯说，美军正在三个领域落实今年一月新推出的国家国防战略，其中包括强化同盟关系，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他以最近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办的环太多国海上军演为例说，美军继续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努力打造盟友关系，强化一个自由、开放、包容和繁荣的印太地区的愿景。邓福德上将表示，美军印太司令部在地区31个国家设有训练项目，培训和帮助他们提高防卫能力，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两位官员在记者会上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马蒂斯提到的环太多国军演今年没有邀请中国参与，理由是中国近年来不断在南中国海实施军事化，而邀请美军帮助提升本国防务能力的一些亚洲国家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正面临中国的威胁，这些国家包括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感谢收听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报道。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山东农业城寿光因为上游三大水库同时泄洪，导致沿岸村庄被淹，农民的毕生心血泡在水里，损失惨重。但当局先是隐瞒灾情，而后又推出所谓的正能量宣传，将灾害报道展示为政府如何为灾民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各地从东北到南方爆发严重的非洲猪瘟，有12个省市被列为高危地区，业者担忧，民众恐惧，猪瘟的源头在哪里？是否真像外界所说，是因为美中贸易战，中国开放进口俄罗斯病猪肉所导致的呢？八月两场中国民生危机背后到底隐藏多少人祸？民众从哪里才能得知真相？而谁来保障中国民众的安居乐业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独立政治评论人士蓝阳。蓝先生您好。
哎，您好，郑女士您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在河北的前新闻工作者、中国独立时评人朱星星先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利用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就先请教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我们知道每当中国发生重大的灾害事故的时候，那么很多人都会说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相关的讨论经常会出现。这一次针对山东寿光的洪灾，很多人说这是当局以天灾之名隐瞒人祸之实，为什么会这么说？您的看法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在现在社会啊，人们为了抵御天灾啊，发展起来这个相关的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技术和体系。那作为公共事故呢，防灾救灾是国家重要的职能和公共服务。因此呢，无论是自然灾害，它是否具有不可抗性，政府的职责必不可缺，缺少的啊。因此呢，每当这个遇到天灾之后呢，这也是对国家防灾救灾体系的一个考验啊。这个本来这个防灾救灾呢，是国政府为公众提供的这种服务产品，这个产品的质量的优劣高低，决定着公众的福祉。所以说，每次天灾过后，民众对政府相关部门的这个监督问责也是合法合理的。公民呢对政府进行批评、进行评论，也是在行使公民的权利啊。这次这个被称为这个蔡都的寿光啊，他们这个洪灾被民众指责为这个掩盖这个以天灾掩盖这个人祸啊。一个是这个当局的种种的托辞不能令人信服，比如说相关部门没有提前为这个蓄洪啊来进行放水，留出充分的这个库容。在这个泄洪的过程中呢，又大大超出了这个泄洪通知的这个水量啊，致使呢民众来不及这个准备和撤离啊。第二呢，就是因为这个体制的原因呢，缺乏对这个灾害的独立调查的这样的机构啊，以及这个独立报道的这样的媒体啊，官方呢垄断这个灾情的报道，这个严控民间的这个报道和评论，所以说这也是人祸的一部分，造成了民众的不满，所以民众对官方的这种报道还有这个说法呢，认为他们的缺乏公信力，这也是必然的。
嗯哼，是蓝阳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1975年在中国的河南当时发生的一起重大事件，就是这个驻马店水库的这个坝溃的这个事件，导致了24万人的死亡。那么很多人都在质疑，为什么40多年后到底何时泄洪、如何泄洪这样的一个决策过程仍然在中国是一大问题呢？您的看法？
我想归根到底就是一个权力为中心的，以权力为中心的这么一个制度，而没有一个监督的制衡的机制。所以说，那么即使规定了程序，那么掌握权力的官员也可以不执行，或者说执行的时候有偏差，但是却没有问责，这是归根到底的原因。
哼，那蓝阳先生，我们要继续请教，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监督制衡机制的情况下，但我们知道现在通过了很多自媒体，很多的这个网上的这个视频，这样的消息呢，其实在几天之后大家也看到了寿光的这个灾情严重啊。那么很多民众灾民当时是采取自救的，当局从刚开始的不闻不问甚至封闭相关的消息，几天之后呢，又开始通过很多的官媒大肆的来报道这个官方是如何进行的抢救，如何的来协助灾民的工作，这当中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距，还有这样的一种处置方法的这种不同呢？
现在其实实际上从去年湖南发大水，其他几个地方发大水，我们会发现和十几年前有类似灾害、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中央的处理的节奏和方式有所不一样。像以前嘛，那么总理或者说国家领导人会政治局常委或者至少政治局委员会亲自到重灾区去视察，我们会发现近几年没有了。这个没有了，从我的个人我的理解来看，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面扯皮，就是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没有人再愿意去就是说去承担自己官员该履行的这个职责，没有人做这个事了。其实说句我想说句俗话，我觉得他们共产党上层的国家领导人这一层，现在他们有点就是破罐破摔了就是知道老百姓对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没有一个决心去改，也不相信自己能够改了。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把自己判死刑了。就是这么一种已经死了的心态，就是破罐破摔了。
嗯哼，就是
所以说那么在这个扯皮过程当中就会有出现这样的时间差。究竟谁处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调查等等等等，互相扯皮，否则几个小时能搞定的事情，他们几天才能搞定。
嗯哼，朱新义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当局在处置方面有时间差，而且也有态度上的不同，也有立场上的不同，但是我们看到了在网络上的这个严控舆论，这样的一个做法仍然不变。朱先生，您多年来也非常关注在中国的这个网络自由，您过去也从事新闻工作，能不能谈谈您的观察呢？
对，现在是每遇到这个重大的事件，因为长期以来形成这种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惯性的，再加上这个官僚体制内部啊，它有一套这个权力运作的这种潜规则啊，凡事呢必须得请示上级进行批准，是吧？另外呢，这个相关的官媒呢，首先是要考虑到领导的意见，才安排这个报道内容和重点啊。所以说这一切都是要围绕着权力的需要，而不是民众和社会的需要。所以说，他们对这个灾情的报道啊，和这个相关的处理呢，都不是为民众服务，而是对上负责啊。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无论是这个政府部门的决策，还是新闻部门的这个报道来说呢，他总是不能够及时啊，总是产生这个延误。另外呢，这个凡是涉及到这个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呢，没有最高领导的这个批示啊、决策呀，所以说下面很多的部门呢不敢负责任，互相推诿，所以导致这个他们办事效率这个低下，往往是延误了这个防灾救灾的这个工作。
嗯哼，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蓝阳先生，针对刚刚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我们知道在这个紧急的时刻，特别是考验中国所谓网管单位的这个紧急时刻，在这样的灾难发生时啊，那么就针对这次山东寿光的这个灾情来说，香港的一位新闻工作者吕秋露威女士，她就因为在微博上转贴了有关寿光洪灾的一个图片，结果遭到了删除和警告。那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贴了寿光村民的故事，后果比深圳工人还严重，难道是因为前者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反响吗？能不能请蓝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样看当局对于这种灾情的舆论的控制，它到底能达到多少效果？对中国百姓来讲，如果他们在一般官媒 上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大家通过翻墙，通过其他的社媒去寻找真相，但是经常要面临更严峻的一个后果。您怎么样看待现在在中国这样的一种对灾情的这种舆论讨论的空间呢？
就是还是有人能够得到真实的消息，通过自媒体或者通过境外媒体，但是呢他设置了很多的障碍。那么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能力去搞翻墙啊，去获取这些信息啊。那么这种所谓的舆论的控制，他可以达到一个效果，就是说在重大恶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人没有办法同时间的发生抗议。那么在很大程度上他能够控制住把这种就是经济危机、自然危机、自然灾害危机转变为政治危机，转变为一种政治抗议行动，影响到自己的权力基础，在这方面，这种舆论控制呢，还是有效的。
嗯哼，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和想法。这位署名叫 Speed Good 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上任来中国风雨飘摇，全世界都讨厌中国人，全世界开始围堵中国人，现在瘟疫来了还在遮蔽，大跃进超英赶美又失败，还要重演眼里没有人民的毛太祖文革，上次死了国家一半人口，可不要再来一次，习近平德不配位，习近平下台还中国人尊严。另外这位署名叫杰瑞米科宾的网友认为呢，民主国家总是怨声载道，主要原因就是没有党媒一言堂，没有共匪那种丧事喜办的宣传，如果美国发生洪灾，媒体会高调批判政府在排水工程上的失败，而如果洪灾发生在中国，党媒上会说领导高度重视，党国英雄及时奔赴救灾现场，然后得出有党真好的结论，政府在排水工程方面的失败就被直接忽略不计了。还有这位署名叫 Q Frank 的网友他说，中共的法律给了公民很多权利，不过在中国真正的公民是微乎其微，少之又少，也就是习近平一个人是公民，其他的人都不过是居民，所以他们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不能把法律当作挡箭牌，法律不过是用来统治中国居民的工具。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提到说，只要有独裁者在，所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也许都是水中花镜中月，在大陆一切都没有真相，党所说的就是真相，全中国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都没有独裁者的面子重要，于是人为的水灾和俄国进口的猪瘟万万不能谈，以前的独裁者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习则是我若安好哪管周围洪水滔天，无耻的没有底线了，没有合理的制度谁也不能保障民众，祈求独裁者无异于与虎谋皮。那么几位网友呢都对这个民众得知真相或者民众的民生安全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前景感到非常的悲观。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是，虽然当局不断的在媒体上强调这个消防官员军警投入救灾协助当地这个民众排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网友在抱怨呢，这个动辄向海外投资数十亿数百亿这样的一种援助金额的中国政府，在国内遭遇到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时候，对灾民又多少投注了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补助。我想请朱新先生来谈一谈说，为什么对内对外有这样的一个差距，那么谁来该为今天这个寿光洪灾负起责任，还有负起相关的救助事宜呢？
中共当局对外这个大傻逼啊，我们都知道是为了他一党之私，是为了收买国际社会，为这个中共的赢得这个外交空间和其他的一些利益。而对国内的民众的疾苦呢，他只要不危机他们的这个政治统治，他们都不会重视，是吧？按照这个2000年以来这个以商君书为代表的这种帝王术啊，这个统治啊，所以说专制者呢必须得疲民弱民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唯恐呢就是对民众要求如果有求必应的话，他们唯恐民众不断的来提高各种的要求啊。这次的这个寿光的这个 灾民的损失呢，当然应当由政府来买单啊，他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嗯哼，蓝阳先生，您的看法呢？
实际上每一年到了汛期的时候，中国的各个政府的防汛指挥部，它都会下发通知，告诉我们该泄洪，什么时候该泄洪，什么时候不泄洪。我也是，因为接到你们这个访谈的邀请以后，我也网上查了一下有关的新闻背景，发现就是说，就是潍坊这个地区是很缺水的地方。那么同时三个水库蓄水，在大雨到来之前不泄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因为它平时靠这个水库的蓄水卖钱，因为这个地方缺水，所以说水很赚钱。那么他们就舍不得把这个水库里的钱呢马上放出去。于是三个水库我估计就是互相扯皮，你先放我先放，最后谁都不先放。这些措施其实都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固定的每年的一个规范的，这些都是有固定程序的。所以说他只要按固定程序做，其实是不至于这么严重啊，但是因为这个权力所和利益的结合，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泄洪不及时。于是到了大雨倾盆的时候，再去三个水库都容不下了，那么就同时泄洪，这一下子就灾难就出来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在中国这个权和钱的勾结，在这个事情上显露的是最明显的。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就是即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权力，那么在中国古代，哪怕在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治水怎么样，他们对官员的问责都是非常严厉的，而且治水取得了非常大的功效。这些我们都可以去从网站上我们去查那些历史记载，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现在他们说我们要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中国的传统，但是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好的传统，他们一丁点也没有保留，这是问题所在。
现在首当其害的很多民众担心的就是这个物价的上涨。那么寿光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是中国最大的蔬菜生产还有集散地，那么主要负责是中国冬季的这个菜蔬的这个生产量，所以现在很多人担心随着时间继续的进入秋季和冬季啊，中国的菜价还会因为寿光的这次洪灾不断的上涨。在菜价上涨的同时，也有人担心猪肉的价格可能也会受到影响，这就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各地陆续传出的非洲猪瘟的事件。那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消息是来自联合国 FAO， 也就是食品农业组织的一个警告，他说在中国不断蔓延扩散的这个非洲猪瘟很有可能跨越中国的国境，继续的往东南亚国家还有朝鲜半岛来传播，那么到时候可能让整个亚洲地区也陷入这个非洲猪瘟的这样的一个疫区了。那么很多人都在知道说，中国的官媒上也报道了，现在中国有四地传出疫情，这是辽宁沈阳、河南郑州、江苏连云港，还有几天前的浙江乐清。虽然说当局是报道了疫情，但是民众更想知道是这场疫情是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疫情传入到中国。我想请朱新金先生跟我们谈一谈，中国的媒体或者中国官方是否对此做出了许多的说明呢？您的观察。
我从网上也了解到啊，这个官媒没有这个重点的来报道这个疫情的这个来源。但是呢，我看到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媒体呢，也都透露出来这个中国这个猪瘟疫情啊，是由俄罗斯传进来的啊。还有分析的说呢，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呢？是源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中国为了报复美国呢，提高了这个包括猪肉在内的这个关税啊，所以呢，转而进口这个冒着猪瘟的风险呢，进口俄罗斯的这个猪肉。在此前呢，俄方曾经有过警告啊，说猪瘟如果不提防的话，会传入到中国啊。果然呢，这个发生了啊。这等于呢打了中共自己的脸啊，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这种做法是损人不利己啊。 官媒为什么不报道呢？这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和中美贸易战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说这种结果呢，中共十分的尴尬啊。所以说呢，为什么不报道？就唯恐在国人面前呢啊，这个造成那种难堪，影响他自己的形象。
嗯哼，我们来看看多维针对此事他的报道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八月初的时候，中国有多家媒体报道，俄罗斯已经向中国运输24万吨猪肉来弥补美国的缺口，但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目前已经找不到。包括中国海关总署是说没有官方的资讯，而中国的商务部门是说不了解实情，他们只了解价格问题，而中国的农业农村部则是没有发表任何的声明。我想请教蓝洋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中国官方对于这场非洲猪瘟的这个反应？这是不是更加深了外界的质疑？这是不是中国当局的一个错误的决策呢？
这显然是当然是一个中国政府的一个严重的错误甚至罪行了。因为我以前也是从事过跟国际贸易相关的工作，在中国涉外经济贸易。那么在中国的商品进出口商品的检验，是由中国进出口商品有个叫商检局中国商检局来负责。我想这地方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在世界各国。商品的进出口的检验主要是由商会组织，就是民间组织来进行的。那么涉及到民众生命安全的，比如说食品药品，在美国这是由FDA 就是它的食品和药品监督局来直接管理的。可是在中国，食品药品的这个检验它是附属于商检局的。
嗯哼，
那么这个就也就是说 ，FDA 它可以直接到国会去作证，直接去就是参与到这个决策立法过程。但是实际上，在中国食品和药品的这个决策呢，的进出口还要通过，实际上是它是向商检局它的上级官员来负责。那么上级的官员呢？这本来在国际上的话，本来这是应该是由进出口，因为这个利益的相关者是商人，所以他就哪怕就在前苏联进出口商品的检验，也是名义上是他成立一个商会组织，由商会组织来做。只有中国是差不多只有中国吧，可能还有个别几个其他的像北韩之类的，是政府机构来做。基本上它应该是由一个民间组织来做，因为民间组织它的信誉，它是靠着自己的这个信誉来吃饭的，它不是靠权力吃饭的。
嗯，
所以在这个背后，我们看到还是一个核心，就是以权力为中心，权力崇拜，这个是它的根源。
嗯，朱清先生，您的看法对于中国的这种对于进出口这种检疫的工作的这种职权所在，刚刚我们听到蓝洋先生的解读，您的看法。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中国的媒体上也不断的有媒体在报道强调说，确实这个非洲猪瘟是不会传染人的。那么猪肉在烹制的过程只要达到60度 C 或70度 C 以上呢，这个细菌或这个病毒就会死亡，所以呢这个是不会影响人体。那么但是中国的官媒上一再强调的是猪肉大家可以安心吃，那么说的是大家如果买到没有问题的猪肉是可以安心吃，但是民众想要知道的是到哪里才可以买到没有问题的这些猪肉啊。我想请朱新先继续来谈一谈在官媒上面或者在中国媒体上面他们的这种反应，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政府啊，这种宣传完全是在这个回避这个责任，回避矛盾啊。这个出了问题，首先应当追责，这个检疫的提供食品安全的责任首先在政府啊，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既然他垄断了权力了，那他就要担当起相关的这个责任啊，不能把这个选择的什么样安全食品这个责任推给这个民众啊，要不说这个很多民众曾经这个发帖说嘛，在中国当一个消费者是很累很累的，必须具备各种各样的知识和能力啊，这实在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一个说法啊。我认为呢，就是如果要解决食品安全的问题， 必须得有什么相关的这个，一个是权力进行必须这个有监督，再一个呢必须有相关的独立的这个负责这个问题的这个报道的这样的独立的媒体啊，这样呢才能使大众能够放心。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中国的朱星星先生还有蓝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